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前景充满自信。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23位高层领导聚集在渭北洛川一个只有40-50户人家的小村庄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10大纲领，以及抗日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10大纲领：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洛川会议结束的这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正式发布。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浙江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一军团、15军团及74师合编为陆军第115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坤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为副主任。二方面军、27军、28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合编为陆军120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英为政训处主任，甘四奇为副主任。四方面军、29军、30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129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止。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
1937年8月25日这一天，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向全国发出了就职通电，通电的抬头极为壮观。
南京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各部院长、太原严副委员长军舰，西安顾主任、蒋代主任、何副主任、孙主席、开封刘主任、商主席、成都刘主席、 南宁李总司令、白副司令、黄主席，广州余总司令、吴主席，昆明龙主席，长沙何主席，南昌熊主席，汉口何主任、黄主席，福州陈主席，济南韩主席，保定冯主席，太原赵主席，绥远副主席，万全刘主席，兰州贺主席，宁夏马主席，青海马主席，迪化盛督办，各总司令、总指挥、军长、师长勋舰，各报馆、各民众团体公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自信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本月仰日，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委任令开，特派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等因奉此，遵即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宣布就职。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得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肃电奉文，静候明教。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叩。
蒋介石复电：忠诚谋国，至为家卫，仍惜一致团结，共赴国难，为叛。
阎锡山复电：两兄遂令改编所部，追随委座，前驱杀敌，复兴民族，我武为扬，引起金辉，量身配位，特电附和。
李宗仁、白崇禧复电：两兄心应特命，总挽军服，望东指之旌旗，复同仇而御武，兼朔方之倭寇，复失地以奏功。助听节音，知身贺捆。
蒋鼎文复电：率部抗敌，壁垒增新，行见马肥木须，壮秋塞之军容，久熟葡萄，立沙场之斗志，扬我国威，挫彼寇雁，河山还我，只顾可期。特电附贺，并送荣旨。
傅作义复电：台徽荣膺特命，东进杀敌，扬我军威，同身便贺。刻下寇分日赤，国难一急，上记军流早发，比例容积，乔望结晶，无任迟起。
九月，上海抗日战事酷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国人不但看到了共产党人抗日的坚定决心，还看到了共产党人为达成全民抗战，不惜放弃了以往他们坚持的主张。
亲爱的同胞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仅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日益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武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决心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呀？因为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 我们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一一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但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皇帝子孙坚忍不拔的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乘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共同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需切实的、迅速的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首选需保障人民之自由，召开民国大会，以制定民主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需切实的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湖地。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意在这个共同纲领的目标下，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同胞手携手的一致努力。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国宣告：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与现在中国占领地位的国民党推诚相与，共同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与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有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其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仁至义尽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早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寇深矣，祸及矣。同胞们，起来，让国共两党更亲密些，团结起来，让全国40,000,000同胞更亲密些，团结起来吧。让我们更加和睦地为着保卫华北、实现抗战而更加努力吧。我们伟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统一战线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民国27年9月22日。
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实事求是讲，在国民党一方，对于国共两党的再次联合，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忧虑。 其心绪之复杂，原因显而易见。一方面，日寇凶残，已经深入国土，面对战争压力，从民族大义上讲，集聚全国力量实行对日战争是必须的。从军事意义上讲，三个师兵力的加入，对即将在这片辽阔国土上展开的规模巨大的战争影响有限。况且红军改编的三个师武器装备简陋，红军官兵对现代集团式的地面作战经验也欠缺。对此，毛泽东曾十分清醒而明确地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红军的决定作用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早在卢沟桥事变前，英国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就曾对中国明确表态，万一中日交战，英国应该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妄援助。英国在东南亚有巨大的殖民利益，最惧怕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卢沟桥事变后，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如果英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性打击。
虽然英国人将日本与德意列为一个阵营，但在中日战争初期，德国的表现却令日本人强烈不满。那个时候，日本已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彼此成为政治上的同盟，但德国自近代以来就与中国关系密切，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是德国人，武器装备也大多采购于德国。所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德国一方面担心日本陷入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从而丧失德国盟友的意义，反而给德国增添累赘；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会独占中国，使德国失去在华利益。因此希特勒并不赞成日本人的行动。德国外交部随即宣布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立场。日本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的军事顾问，停止为中国输送军火，并且扬言要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希特勒除了命令德国军事顾问不准到前线参战外，德国与中国的军火和工业贸易并没有停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军逼近中国首都南京之时。
抗战初期，中苏关系复杂微妙。很早的时候，德国就曾警告过日本，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早在918事变后，出于日俄战争时俄国战败，从而失去对中国东北地区控制的旧恨，更重要的是，出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关东军已经兵临苏联边境的担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开始试图改善与军阀混战的中国的关系。1937年4月，苏联得知中国已经启动对日作战的军事准备，便主动向国民政府建议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供中国订购急迫所需的军火。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见了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明确表示苏联愿意援助中国。一个多月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根据这个条约，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中国提供物力、财力和人力支援的国家。
美国本土距离中国很远， 但美国在太平洋有特殊利益，这一特殊利益与日本有着天然的不可回避的冲突，冲突决定着美国对中日战争的立场。日军登陆上海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出口物资，致使美国对华贸易减少了86%。可是对日贸易也是美国主要的国际贸易，权衡之下，为避免日美矛盾激化，美国对日本的战争行为采取了绥靖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表示，美国站在中间立场，将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公正无私的态度，要求中日双方在战端面前都要保持克制。为了显示美国是有正义感的国家，总统罗斯福甚至下令禁止美国商船向中日两国运送军事物资。直至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扩大，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才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中。当一种流行症开始蔓延时，为了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战争，不管是先宣而战还是不宣而战，都是传染病。
罗斯福把日本比喻为流行病毒的携带者，这番话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为什么美洲可以实行门罗主义，而在亚洲却要实行门户开放？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与美国武装干涉占领加勒比海沿岸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英国和荷兰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印度、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而日本不行？靠烈酒和屠杀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了整片土地的美国，有什么理由对日本占领满洲如此愤怒？日本人观点的核心是，这个世界几乎已被列强瓜分完毕，殖民主义者在全球抢占地盘的时候没有遭到过国际社会的任何谴责，怎么轮到日本时就出现了声讨、警告、制裁？在国与国之间，决定关系的重要因素往往是利益。因此，中国在1937年面临的严酷现实是，全民族团结起来，独立对日作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达成共识的根本基础。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